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，第三章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，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。所以最后呢，有一声霹雳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神创造刚开始是一声霹雳，但是呢，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最后这个天地消化的时候，必有大声响声，然后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就通通烧尽。然后呢，下面然后告诉我们说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，我们要问，今天我们这个地是怎么来的？今天我们的地是曾经被洪水审判过的，然后呢，挪亚和一家八口，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个船子是这边舟，这边是八口，所以呢，一家八口，结果呢，他是坐在方舟上，结果就从被审判神的那个世界，就住到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来。然后呢，你看有彩虹，然后神说，我再也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。所以现在所有武器都是火的，没有水，打水枪没有用，只是游戏而已，但是不会毁灭的。但是将来要毁灭，都是跟火有关系，都是要跟火有关系。那么尤其这个什么这里什么可以毁灭的，那这个都是核子里面，都是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是现在所有的核子战争啊、武器啊，跟这个都有关系的。所以将来呢，这个新天这个旧天经济毁灭的时候，那么的的确确就是一大声响，然后这个旧的这个天地呢就过去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所有在旧天旧地，那么当然不要忘记，在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在空中的没有问题，它自然就迁到哪里，就迁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。所以所有在新天在千禧年做新妇的，就是所有这个意思是说，所有在千禧年天国里面，就是天上的，就是天属天的部分有份的，他们很自然的就迁移到了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其他的本来在地上的米赛亚国的，还有包括万民像绵羊一样，那些只要没有跟着撒旦背叛的，他们很自然的也过渡到这个新地来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22章21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然后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那么这个地上的君王是谁？为什么外面还有一些人？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那么应该是这种的情形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那些在城外新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些人是哪里来的呢？乃是从新天从旧天旧地那里过渡过来的。那么怎么过渡过来我们不知道，很可能就像一种的方舟一样，当初的方舟怎么样让一家八口渡到这个世界来，那么很可能，因为很可能这个当然是因为很可能就类似像方舟这样的，那么然后呢就把这个新天，就是在千禧年的属地部分的那些人，自然的就把他们迁到新地来。那现在我们要记得，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不同，外里面的人是已经穿上了复活的身体，都是蒙了得救了，还有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他们等等。那么等一等我会再细节详细的再说它。那么但是呢，在地上行走的列国，那些列国是怎么来的呢？列国我刚才说过了，只要他们能，他们其实是进入永生，他们不是得着永生。 我们信耶稣的是得着永生，所以后来能复活，他们是进入永生，那么这个是绵羊，你这是神，这个神赐给绵羊的，所以他们进到那个永生的范围，他们仍旧结婚，仍旧生子，仍旧有，所以神说要慈爱达到千代，所以证明说他们还是一代一代的下去。但是呢，在新耶路撒冷的，因为他穿上了复活的身体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承受不朽坏的国，所以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，所以大概，我先把这个把它讲清楚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觉得要建立一个观念很重要，在哪里呢？就是新天新地，并不表示你不认得旧天旧地。什么叫新天新地呢？就经过神审判以后，然后呢，整个的地和天呢，就穿上了荣耀，所以披戴荣耀的天和地就是新天新地。新天新地不是神在旧天旧地之外再创造一个全新的，没有，所以你仍旧可以看见旧的影子，影子在，但是已经荣耀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，就好像我们身体复活、身体变化一样，所有蒙恩得救，所以我们复活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身体，但是我们的身体披戴了荣耀，所以仍旧不要忘记，还是会吃，主耶稣还是会吃，还是缓缓上升，所以给你感觉就是实实在在的。今天你感觉一个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穿上了荣耀身，你还认得那个人，不是那个人是完全消失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个就是神工救赎的计划。等不止我们主回来以后，我们这个人要披戴上荣耀，整个的天和地要披戴上荣耀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就是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，你还可以看见一些耶路撒冷的影子。耶路撒冷是三层，所以新耶路撒冷也是三层。那么耶路撒冷，你知道到了新天，到了千禧年里有，你是四方的，有这边三个门，这边三个门，你到新耶路撒冷去也是如此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你多多少少不是现代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千禧年的耶路撒冷，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耶路撒冷，所以是新耶路撒冷，而且呢是新天新地，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有的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从此以后你就变成灵了，变成天使了，不是，你还是有身体，而且你现在你现在感觉主的同在是灵力的同在，但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穿上荣耀身体，主有荣耀身体，你能亲眼看见他，你看见他的脸，那就是实实在在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你不能把它废去，如果这个把它废去，什么作用就没有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说我们思念主的回来，我们巴不得能亲眼看见他。那弟兄姊妹，难道你没有经历主的同在？难道经历主的同在不够吗？主的同在不够实在吗？当然实在，但你希望什么？你希望看见主的面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彼得你认得，看见你的妻子你认得，看见你丈夫你认得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主没有把我们废去，每一个人还是每一个人样子，今天天和地还是天和地，不过现在天和地比从来大得多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是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比现在耶路撒冷不知道大多少，所以可见那个整个的地球应该比现在大得更多了。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有的星球会发光，有的星球不会发光，跟它到底有多重有关系，有多大有关系。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的情形，但是不要忘，一切都是属灵的。你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穿上了荣耀的身体，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，但是不是表示你没有身体，你有荣耀的身体。那不是表示没有天和地了，那弟兄姊妹还是有天和地，都是实实在的天，也是在地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也是实实在在的耶路撒冷，清楚了。不过地上的耶路撒冷，你今天去没有荣耀，你看不见荣耀。但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荣耀，实实的实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切都是属灵的，你不要因为说讲属灵的就把这些东西废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你看见你把人的盼望全部废去了。要记得耶路撒冷这个谁呢？亚伯拉罕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所以等到那一天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住的乃是那些蒙恩的救的。那我们现在稍微细的稍微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一章前面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没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那么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这个圣城呢已经有了， 不过呢，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所以表示本来在天上，到了千禧年在空中，现在呢降到这个地上来了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就听见大的声音就看呐、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所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当初在旷野里面神的帐幕一样。那么在神的帐幕，你若读民数记的话，这边有三个营，这边有三个营，这边有三个营，这边有三个营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当你看见，当你在大地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神的帐幕的时候，你看这边有犹大的，有大三个支，有三个支派，这边三个支派，那个三个，一共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新地，你看现在怎么样呢？就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在。不是和以色列人同在，现在不分以色列人，不分外邦人。你看见现在没有，已经没有这个分别了。在千禧年有，但是现在完全没有。现在这个人是神所创造，当初亚当的人，所以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时候，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事、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那么这是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的情形。那么下面接着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，整个的重心呢就放在新耶路撒冷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喝，这圣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得胜的是谁呢？这里得胜是指的所有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都是得胜。那么住在城外的，神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神的百姓；住在城内的，他们神做他们的神，但他要做我的儿子。所以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国度，国王跟国民中间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通通是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整个教会的前途。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弟兄姊妹，通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很清楚的。现在的天堂是在天上，但到了有一天，天堂要从天而降，所以很清楚，这个就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。然后下面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烧着硫磺的火狐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城、耶路撒冷城南边有一个叫做新嫩谷，那么他们的垃圾都丢在那里，所以主耶稣说那里的虫是不灭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，虫是不死的，用这个来形容地狱，形容火湖。所以我们只要等到新耶路，将来新耶路撒冷要记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南边，大概是南边，那么就是火湖所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既然火湖是真实的，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真实的。不过现在我们要严格一点，从解经的角度，我们要问到底新耶路撒冷城会不会真的是那么一座城，真的是实实在在，但是属灵的不要忘记啊。而且并不是因此就把属灵意识把它废掉，这里面包括荣耀的教会，包括 亚伯兰所等候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这方通通要各方面都要顾到，因为现在讲的宇宙的结局了。对于教会来讲，我们要问到底神能不能得到荣耀的教会。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是不是他终于等到了那座有根基的城？所以你看，答案通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。所以这里面不要忘记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他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。那么所以读到第九节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鸡指给你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心腹和羔羊的鸡当然是表号嘛，没有错嘛，那个是很清楚，这是表号，就好像七个金灯台，金灯台是表号，没有错。但是下面有几次，对不对？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，所以七个教金灯台是你要按灵意来解释它，因为它指的教会来说的。但是教会就是教会，你不能把教会再凌然解，不可能了吧？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是七个金灯台解释七个教会，所以七个教会就实在，你不能再凌然解，不可能了。这个凌然解是可以的嘛？好，现在同样的， 羔羊的妻或者心腹是表号。那么下面要解释他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什么？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新耶路撒冷城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，你不可能再把它另然解释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把所有属灵都推翻，没有，不可能的。里面属灵的意思还在，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架构，就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，你就能够从里面读到属灵的意思，就好像一个历史，真实的历史，所以你就能够在那里面有，就能够得到属灵的教训。你读到大卫一生，实实在一生，你就能够读到属灵的教训。同样的一件事。并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就是你两面都顾到，你没有，你不会只是因着顾到属灵的，你就忘记了四面的，然后因着四面你就忘记了属灵的。所以要记得，主耶稣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回来的，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的同在，然后我们享受他的同在，就是面对面的同在，而且我们都要见他的面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绝对不会补记，比今天不实在。我们今天是怎样时代，那天是怎样时代，不过今天所有修复的都不见了，所有短暂的都不见了，而且我们披戴着荣耀，而整个耶路撒冷也是披戴着荣耀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出来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那一座城。有这是主耶稣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个新耶路撒冷呢，我们大概有一点的认识，我们有了认识以后，我们就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属灵的意思，我想这样就会很清楚了。那么现在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因为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收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对于新耶路撒冷才有个概念。那我们希望能对新耶路撒冷有个概念，不是因为我们想知道将来我们住的天堂，我们住的家是什么样的家，不是。那实在说来，你真的是黄金街道，那么你就很难想象。但是问题不是，圣灵这样的启示是告诉我们说，实实在在是有这么样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既然这是真的一座城，真的一座有根基的城，那么你要明白解释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马上就看这个本文然后就解释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常常会忽略了几个很重要的点。那么要紧在哪里？就是讲的新耶路撒冷，他明明讲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整个新耶路撒冷是先是今天在天上，然后呢降到空中，然后呢降到地上。所以你要明白就新耶路撒冷，你不能光根据启示录所启示，你先要问说到底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今天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么今天天上的耶路撒冷包括有多少，将来降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也包括有多少，那这样我就明白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新耶路撒冷是实实在一座城，里面到底包括了哪些东西，到底包括了哪些个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从那里出发，我们才不会走迷了路。所以要紧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我想我们再把它复习一遍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天上的耶稣呢，天上啊、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什么？有千万的天使，还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指的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到底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天上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有天使，还有呢有教会，还有呢审判众人的神当然在哪里呢？还有成全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这指着谁说？这个当然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的。因为你要读前后文，明明你如果明明读到后面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些旧约的信心的英雄，他们若不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 所以你看见我们一同来到了锡安山，所以现在不止教会来到锡安山，现在你看见旧约的圣徒包括亚伯拉罕以撒一同来到锡安山，所以主耶稣才说亚伯拉罕以撒要和我们一同坐席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在什么地方一同在一起的呢？那当然是包括在耶路撒冷，新耶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然后并新约的中保耶稣等等，那么很清楚，那么这个已经给我们一个概括。虽然这个启示录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整个教会，还有没有告诉我们千千万万的天使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到启示录这二十一章的时候，你知道说很清楚的，这个旧约的圣徒在那里，教会也在那里。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更清楚的印证呢？很清楚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有报这个整个的，我们现在姑且来看这个第十二节哈，它的有高大的墙，就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但是现在这个天使是看门的，明白吗？天使永远是服役的灵，这个千千万万的天使做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，但这里圣灵给我们点一下，他是看门的，明白吗？他一直是为救恩的人效力的，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然后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既然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可能有犹大支派，有这个支派那个支派，所以毫无疑问新耶路撒冷当然包括旧约的圣徒，否则怎么会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呢？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下面，然后告诉我，那东边有三个门，北边有三个门，南边有三个门，西边有三个门，这就是新天新地，不，这就是千禧年那个圣殿的样子，不，城的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城墙呢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面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门是十二个支派，但是根基呢是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在上面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当然包括所有新约的圣徒在里面，所以圣灵就用这样的点一下，就把几个重点把它点出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城是不实在，它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发现说这里的地狱跟现在的地狱不一样，因为这里的那里的地狱啊，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这个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明如水晶。今天的碧玉没有明如水晶的，今天的碧玉是半透明的。但是呢，等到新天新地，等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碧玉是透明的。还有，你们有没有看见今天的金子是透明的？没有。但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你看见金子是透明的。怎么回事？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。我要问大家，每次大家写字的用什么来写？用铅笔来写。铅笔写，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？因为铅笔有个铅笔芯，铅笔芯你读化学就是碳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东西是最脆弱，它经不起压，你给它一点压力，它就心碎了，然后就碎碎碎碎，然后就一路上就有痕迹，你就可以写字了嘛。所以这是全最脆弱的，也是最黑墨黑的，这什么？这是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同样是碳，同样这么脆弱，你如果把它放在地心里面，给它足够的温度，给它足够的压力，结果就变成金刚钻。金刚钻是完全透明，这个笔芯是最脆弱的，金刚钻是最刚强的。那不仅如此，而且呢，你看见说钻石呢，能够把光能够捕捉在里面，给人看见彩虹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的城像碧玉，像极贵重的宝石。现在你看，你当你再看见新耶路撒冷，今天耶路撒冷不透明的，到内间，因为神就是光。结果你在整个钻石里面，你看见彩虹，好像你把光抓住了，你抓得住光，这就是新天新地，这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到了内间，因为够高的温度，因为够高的压力。这是新天新地啊，是新天新地的物理的定律跟现在不一样，原则是一样的。比方说，碳这个碳是看不见的，变成看得见， 这个脆弱的变成最刚强的，那同样的东西会变成透明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因为受热受压的缘故。那么到了那个时候，还是同样的原则，到了新天新地，那么有够高的温度，有够高的压力，可以把金子变成透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都代表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那时候圣灵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所以你今天在地上只有碳能够变成钻石，但到了那天金子是透明的，还有呢碧玉也是透明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乃是什么？乃是天和地穿上了荣耀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穿上了荣耀身体一样。那么就这样荣耀的身体，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宇宙新天新地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是一些抽象，不是说好了，不一点不是，你能够感觉到神的存在，主擦干的眼泪，你真的能感觉到主擦干你的眼泪，所以不要，不是说没有感觉是木头，不是，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的话，慢慢慢慢就很清楚了。你远远首先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就像神把以这个以圣灵把以西结带到一个最高的山，那么那个高山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，就是千禧年，就是这个大地震以后，然后那个山不是变成最高的了吗？然后天使呢就不是，然后那个圣灵呢就把以西结呢就带到那个高山，就看见圣殿就在那个山上。所以呢，同样的一件事，你看见神把这个圣灵把这个约翰呢就带到了最高的山上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宝座就在那里，然后所有的所有的河水呢就从那里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，所以这就像神给以西结的启示，现在呢神给了约翰的启示，神要以西结量，神也要约翰来量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，不是没有尺寸的，是有尺寸的。如果光是灵然解的话，有一件最不明白的一件事，为什么要讲这个墙呢？这个宽呢是1500英里，长是1500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你就旧约至圣所长宽高是一样的，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是神的至圣所，长宽高是完完全全一样的，是1500。那么长那么高，那么还有，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就它的墙很矮，墙呢只有144轴，144轴像什么呢？像是今天一个3-4层的高楼，结果你的城墙还不到一寸，那你说这个城墙有什么用呢？但是很神奇，这个城墙啊是万里长城，是比今天的万里长城还要长。有的人因为现在到底有多长不知道，最近听说可能是有5000英里那么长，但是普通大家认为，如果你真的看看北方，当然弯来弯去你可以变得很长，但是其实在中国的北边，如果万里长城真的筑起来的话，你知道你就知道那个大概有多少，所以普通比较保守的大概是3000英里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是整个万里长城的应该，不，今天真正的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呢是个万里长城，最少应该比今天万里长城要大要长，可能2倍都不止。但是不要忘记它全部是透明的，因为那个墙是碧玉的，所以呢你看神的光啊就是可以从里面透出来。那么这个对人来讲不要忘记，因为它140轴还是好几层高啊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爬进去的，每一个人都要从墙进去。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这个你读旧约的时候，城墙乃是一门啊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进那个城墙。所以你看见每一个门通通是珍珠，都代表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。所以你要进新耶路撒冷城，你一定要从城墙里面进去，不可能爬上去的，因为比每一个人不知道都要高多少。所以圣经说高大的墙就是高大的墙，但是高大的墙和整个城的高度不成比例的，不是吗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没有安全的问题，那个时候只有分别的问题，还是有城外还是有城内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城内的通通是得胜的，而且他们的产业全地都是他们的产业， 还有呢，城外他们到了一个时候，也像当时以色列也到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就归给那个城，那个荣耀可以指作他们的财物来说的，把他们最好的献到耶路撒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其实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个城墙不是为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嘛，所有的都受了审判了，所以那个只是界限来说。但是要紧在哪？要紧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等到人要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行走在那个光里面。因为透过这个城墙很高，又是避雨墙，所以你能看得出，所以你看得出来，那个光照出来的时候，那么万国和君王呢，他们就走行，这个列国呢，就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。所以神的话很清楚的。那如果他是林然姐的话，那为什么有城外城内呢？还有为什么又来个城墙那么矮？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圣灵这样提，当然有它很重要，当然有它属灵的意思。那么还有呢，城内城外不同，城外呢还有太阳，还有月亮，所以城外呢不要忘记还有白天，还有晚上，所以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城内，不用日光，也没有太阳光，那是神。乃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羔羊为城的灯，乃是有神的荣耀光照。所以神和羔羊就取代了太阳跟月亮。弟兄姊妹，取代的不错，但是结果的效果是一样的。所以因着太阳从来没有下山，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里面为什么没有黑暗呢？因为从来没有日落的时候。所以到了新天星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所有住在城里面，因为他穿上了复活的身体，所以他不疲倦，他不需要睡觉的，没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城外的不要忘记，他们还娶妻还生子，他们还一代一代下去还是有的，而且他们还是软弱的。所以呢，这为什么才需要什么呢？才需要树上的叶子来医治万民。不是指着还有疾病，没有这些通通没有了，不过还有软弱。为什么没有软弱？为什么有软弱？因为他们没有穿，他们的还是肉身，不是我们复活的身体。所以当你仔细来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应该看见这些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当你真的把这一段仔细读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几个重点，我想这个很重要。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先是讲到那座城，然后呢讲到殿，最后讲到那个乐园。那么刚好是三段的，因为圣灵呢就要借着这三段，把他所要启示的重点呢把我们启示出来。那么首先要记得，就是当你远远看见的时候，你看见了神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是透明的，所以第十一节说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弥如水晶。我们说光辉原文是光体，所以现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城，因为你要记得，那整个城等于这里到拉萨，到西藏的拉萨，等于这里到这个北京，然后等于整个的中原比中原还要多，中原汉人所住的不过 45%， 但是现在我们刚才说过，把刚才其他拿掉 60% 所在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新耶路撒冷，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。但是呢，整个的城对于整个外界来说，它呢像星球，像星体一样是发光的。那现在我们才明白，原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那是一座大的灯台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羔羊是城灯，但是神的荣耀光照。所以当你读启示录前面三章，只讲灯台，没有讲灯，但到这里呢，没有讲灯台，没有讲灯台，讲灯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那个灯台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本来在今天时间里面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，到了将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宇宙的教会来说。所以你看，你最后神果然得着他荣耀的教会。那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，那我这个我们要记得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再读一下讲的那个城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城呢很自然，我们知道的那个城呢是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
严格说来，不光根基，因为你看他那个，看他那个整个他，因为是二块宝石嘛，这个宝石是很大很大的宝石，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宝石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新耶路撒冷城是有根基的城，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是盖在是十二块宝石上，是以羔羊来做根基的。而它的面积呢是1500英里，换一句话说，就那个整个的面积就像整个中国的60%那么大的，那么大的宝石，就是没有办法想象。所以虽然我们在这试图想象，不过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就是了。然后丢子的第一块当然是彼得，然后第二块呢是谁，第三块是谁，但是不要不当初神遇见彼得的时候，你要成为基法，他本来不过是泥土，结果呢他又变成一块活石，他不只是活石，到了新耶路撒冷他要成为一块的宝石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明显就是圣灵在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今天在彼得身上做，在雅各身上做，在羔羊的十二羔羊的这个同伴身上做，结果你看见他们成为了这个圣殿，成为宝石，也成为根基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前面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然后呢，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十二个门乃是十二个珍珠。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整个这里所启示出来，有的没有讲，有的启示出来，你看见是珍珠、宝石还有金子。所以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，给你的感觉的就是金的感觉，就是成的，就是珍珠，还有呢就是宝石。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他告诉我们，城是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那么第四呢，城墙我懂，城墙的根基，城墙呢是碧玉的，所以你看整个那个万里长城啊，是如果仍旧是绿色的话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光，绿色的光芒射出去，非常非常的美丽。但同时说，既然墙是碧玉造，那么城是什么造的？城是金造，而且是透明的。那这怎么去领会它？什么叫做城是金的？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英国去，有机会到苏格兰去，有机会到苏格兰最北一个城叫做阿伯丁，你们如果到了阿伯丁，你们就是阿伯丁那个整个城所有的建筑都是用花岗岩来建造的。但花岗岩有一个特点，等到啊这个太阳光照的时候，它里面有很多的云母片，结果那云母片呢会给你一个感觉，好像是银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到了好天气，你到了阿伯丁去的时候，你觉得整个的城是银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到底将来这个城怎么会是金的，我们不清楚，但主的话说金的就是金的，而且是透明的。所以光是这句话我们就明白这是一座城，所以这是一个有根基的城。主说为我们预备，而且这个亚伯兰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与神同住，因为这是神的帐幕，在人间我们当然不管是城内城外都是与神同住的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那弟兄姊妹到那天我们当然与神同住。那么这个同住的内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整座的城到底怎么建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这个不是圣灵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非常荣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做这实实在在的一座城，很清楚，圣灵很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。那么这是城，然后呢你来到了，进到了城门，当然从城门最后你就从城门进去，然后呢你最后就到了宝座。所以如果你仔细从21节以后，你就看见怎么从门进去，然后最后呢怎么到了宝座。那这里面有几件事要记得，第一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街道就一条街，没有第二条街，所以你不会迷路的。香港你会迷路，很多很多的路，有人说你来跟着我这条路，有人说那条路，所以我们很容易迷路。到了新耶路撒冷你不会迷路，只有一条路。为什么呢？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去，最后你一定达到宝座。那对不起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你这个城怎么叫高度？ 城墙只有城墙，我们说过只有250英尺高，大概就几层楼高，如此而已嘛，算高大墙而已。但是高度呢，圣经说是1500英里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山的高度是1500英里。神当然是在他的宝座，当然在最高，就像那圣殿一样，所以他的宝座在最高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生命的水才从那最高地方流下来嘛。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。第一个，生命树是单数的。生命的河是单数，就一条河，那个街也是单数的，而且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一条河呢就留在这个街的当中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如果从21节读以后，你慢慢的，你从城就进到殿，然后从殿你就进到那座的，你就进到那个乐园，因为我们知道慢慢你就看见说，这个好像被带到伊甸园。不是伊甸园又回来了吗？伊甸园只是2度的，现在是3度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你真的到了读了22章前面5节的时候，你看这不是立体的伊甸吗？因为在这里你看见生命树，你看见宝座。当你读伊甸园的时候，圣经说生命的水，河水从伊甸流出来，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河水是从神的宝座上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，整个新耶路撒冷，如果你从圣殿从这个门进去的话，那么普通以色列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当然要到圣殿里面去，但是呢，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，只是一条街，但是而且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门，珍珠乃是水族受了伤害以后，然后呢它包容再包容，最后呢珍珠就产生了。所以指着从死里出来的生命说的，我们的主钉十字架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受了伤，但是呢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那个生命乃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每一个珍珠都是门，如果不是主的救恩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那个门，没有可能的。所以那个就是那个珍珠门。然后呢，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那么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你只要行走在上面，就是你金子乃代表什么？代表属天，乃代表神的性情。所以但是要紧在这里，你一进了门以后，你就走到那条街道上，那条街道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你走到最后的结果一定走到神的宝座。所以就是凡是不带到父跟前的都不是路，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不管你从哪里进来，你最后一定会达到宝座的。而且呢，这个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一样。然后呢，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，你到了城，你当然希望说能看见神的殿呢，但是呢没有神的殿。为什么？因为罪已经没有了，现在不再有罪，所以不需要寄生，就不需要流血，所以现在不要再牵牛牵羊来，所以当然那个献祭的功用已经没有了。如果你把献祭的功用拿去的话，那奠定功用就是与神同在的功用，那就是说与神同住的功用。因为神呢，你世世代代做了我们的居所，这不是摩西的祷告吗？但是问题就是，世世代代神怎么做我们的居所？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？你要牵牛牵羊来，所以人有罪的，有罪，人有罪的时候，当然你需要献祭。现在呢，没有罪了，所以当然就没有殿了。但是更重要在哪里？重要告诉我们是旧约的殿，特别是指着什么？指着神的同在来说。所以现在有神自己的同在还不够吗？所以当然就没有。所以圣经不是没有殿，乃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了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现在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来到神的殿中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宝座，这就是在千禧年的圣殿所给你看见，稀奇不稀奇？好了，那么你终于来到殿了，那么然后呢，再交代一下，城内呢不需要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羔羊城的殿，那么列国呢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，然后呢城门白昼总部关闭等等等等，我想这个就是关于殿的部分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自然就来到22章1节到4节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一座圣城，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个至圣所，新耶路撒冷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当初的目的终于达到。当初神从伊甸园开始工作，现在最后呢 终于神成功了他的工作，一直当神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以伊甸园来做模型做根基的，所以神就把约亚当跟夏娃放在哪里？放在伊甸园里面。那现在呢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你看见有羔羊和羔羊的旗，在伊甸园有亚当跟夏娃，在现在那个是伊甸园，但那个是花园，但现在耶路撒冷是花园城，是伊甸园立体化了，所以那里有什么呢？那里有亚当跟夏娃，这里有羔羊和羔羊的妻。那么那里呢，你看有神与他们同在，有神与他们对话，你看这里神也与他们同在。那么在新，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神怎么在建造新耶路撒冷？神怎么做这个工作？神当然以他当初的伊甸园的时候拦住，因为当人没有堕落以前，那神创造人以前，神就希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然后呢，神就建造，就按照这个最后，就那时候最后，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那么那个情景应该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，完全一模一样的。我很可惜，神还没有建造好他的地城，人已经堕落失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创世纪第二章那么重要？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神怎么建造、经营、建造耶路撒冷的。所以等到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他就变成关锁的人。那不只是关锁的人，你读圣经也，你读旧约圣经也给我们看见，因为关锁的人自然就变成浇灌的人。所以伊甸园乃是被生命水浇灌的人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沿着河床走的话，你很快找到金子了。等一等，你找到珍珠；再等一等，你找到宝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奉献给主，你只要照着生命水的引导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将来新耶路撒冷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新耶路撒冷是怎么建造成功的，乃是因为乃就像在伊甸园一样，如果这里有生命树，我们根据生命树的原则来行走，然后我们跟着生命河来往前走，那么你只要沿着河床走，就只能圣经说那里不是有金子，而那个金子是好的，所以你找到金子，找到珍珠，也找到宝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整个新耶路撒冷城的材料就是珍珠，就是宝石，就是金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就是要把我们建造，把预备新耶路撒冷的材料。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不管哪里的教会，都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今天主在你身上，你只要照着圣灵的引导往前走，你一定有金子。我女儿十岁的时候，她那时候不大懂得属灵的事，她刚刚得救，她喜欢读圣经。结果有一天呢，她的父亲，她的祖父，她这个外祖父生日，她要送给她的礼物。结果呢，她哥哥看见了，就说：“哦，女孩子不应该送金笔，应该送手帕就好了。”结果呢，她不肯。那么等到我父亲生日那一天呢，结果他们送了礼物，结果他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我那个小女儿呢？结果是我的儿子送了金笔，所以我想一定有事情发生了，所以我就问我那人，你去问问看什么事情发生。后来我女儿告诉她妈妈说，她说我觉得我爱我的祖父，要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，所以我觉得我要送给他金笔。但是呢，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。他一直说一直说，我就哭起来了，所以我就把我的金笔给了我哥哥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他才十岁啊，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圣灵的运行，什么圣灵在里面感动，没有的。他只要胃在他里面说话，说了说说说，他就哭了，他就把给别人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十岁的小孩子，我们看他身上有金子，有什么性情，你看见没有？他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，没有多久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身上有金子，在我们身上有宝石，宝石经过高热，经过高压，然后我们受了多少伤，饶恕一次、两次、70个7次，包容再包容，本来沙应该排出去，结果包容，没有多久就变成珍珠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带领人信主，因为世界上说门都没有，但是我们是那个珍珠门，所以你只要传福音，人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进到什么，就可以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你读到这个新耶路撒冷，你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神当初的旨意乃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，但那个蓝图什么蓝图呢？蓝图乃是伊甸园的蓝图。所以等到最后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伊甸园有生命树，这里有生命树，伊甸园有知识善恶树，知识善恶树已经没有，因为巴比伦倾倒了，就没有了，那个树已经砍掉，永远砍掉了，所以现在只有什么？只有生命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，人那个是就人的过的日子，就像在将来在新耶路撒冷要过的日子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。你今天看的河不一定明亮如水晶，如果有一天你到，你若到这个到哪里去，到这个纽西兰去，你就知道很多的河啊，会叫其实就像绿宝石一样，像蓝宝石一样，稀奇的不得了。你可以看见鸭子滑水下面，所有它这么滑的样子，你就看得出来，明如水晶。因为今天地上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受污染的，就是纽西兰这样的地方。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，将来有一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你看生命水的河明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很清楚，就是以西结圣殿的经营，不是你明明看见那个水从哪里出来，从神的宝座里流出来嘛，然后一直流到外面，流到四海，所有都活过来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不过是千禧年，现在到了什么？现在到了勇士，现在到了新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，生命树只有一棵，怎么可能在这边有那边呢？所以这种树很可能像榕树，这是可能，还有可能就是像葡萄树一样，两旁都可能会有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十二结这个结十二个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所以可见还有月亮，对不对？否则怎么叫每月呢？所以还有月。那么然后树上的叶子呢，乃是为了医治万民的，因为他们会软弱。那么生命树的果子是赐给谁？是赏赐赐给所有得胜者的，你记得吗？那个是，这就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应许。所以到了新天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了我们的就变成了我们的食物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释放。所以就怎么可能没有人？有的人说，哦，这是启示录所形容好像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街道还没有人，没有想到人来人往，也没有想到你将来要住的公寓什么样子，没有啊，甚至都没有提，因为那不是启示的重点。重点什么呢？重点就是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释放，我们个个都是神的仆人，也要见他的面，这是最宝贵的一句话。我们要面对面，我们不会被击杀的。本来我们不可能见神的面，一见神的面就化成灰，化已经化成灰了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今天乃是靠着主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乃是灵里面与他相见。有一天，我们要亲眼的面对。主耶稣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那是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，通通是清心的。然后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身上，弟兄姊妹，见神的面，他的名字要写在我们额上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不再有黑夜，也不再有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们是仆，不只是仆人，而且是君王。没有提到祭司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说罪已经没有了，没有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一面是君王，我们是仆人，就是仆人，也是君王，能够天天见神的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整个新耶路撒冷大概的情形。那么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大概，因为我们不是想象将来天堂什么样，不是，要帮助弟兄姊妹记住几个启示的重点。 你记住启示重点以后，然后呢你就能够读出属灵的教训来，这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所以呢，如果根据圣这里所启示的，那么大概呢我们可以猜，这个可以想象，这是帮助弟兄姊妹想象，那么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勉强的给几张弟兄姊妹几张的话，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扔掉，你们不一定要记得，因为这只是帮助你啊，而如此而已啊。我们不希望人因着这个缘故就以为真的这个样子，不是，这个只是根据这里的启示大概怎么样，我们可以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而已。比方说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高大的墙，那么一点都没有错，那么墙上呢有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生命的水不是流出来吗？最后一定有流到城外的，所以很可能呢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西结的那个水是往东流的，所以这个东边的门应该是犹大的门，所以很可能那个水从那流出来，然后刚好呢有一个珍珠的门。那我再说，就这个不是一定这个样子，只是提给大家一点的示意而已，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其实重点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右边大家看，你从远远看过去的，就实在像一块宝石一样啊，因为我们的这实在是一座大的高山，然后你看见说，然后从宝座路上一直下来的，所以呢，然后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下面有彩，有不同的颜色。这哥怀德弟兄呢，他研究过所有的颜色，那么他告诉我们是，实在说来就是像彩虹的颜色，尤其其中有一部分就像彩虹的颜色一样。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，那么自从这个挪亚方舟一家的人方舟进到新的世界，你看神给他的彩虹告诉他们说，他再也不要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。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所以你从远远看过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城就像一个灯台，充满了神的荣耀。然后你看下面整个的根基是羔羊做根基的，那么就十二个宝石，就好像就整个城就好像在你的彩虹上面一样，这只是帮助弟兄姊妹。那么然后呢，阿伯丁我们刚才说过，就是那个银城，一看呢就是银的，那么将来呢那个城是金的，圣经只点到为止，圣经没有因为反正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等到你将来到了那里，你知道一切是你从来没有想到的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，是神所给我们的，绝对是我们不能想象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为了要明白主的话，我再说明白启示的重点，我们才把这个给弟兄姊妹啊。所以如果有人一说这个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把这个给弟兄姊妹，给别人，因为你们在这里是得了帮助的啊。那么然后下面这样，这个最下面这样的，就是说啊，那个这个比方说是神的宝座，如果神的宝座的话，那么这个水呢是从那里流下来的，那么然后那个生命水呢又在街道的当中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街道啊，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街道也自自然然的就盘绕着整个的山一直下去。所以等到快到地面的时候，十二个门，那么刚好这个街道经过十二道门，所以整个的街你看是一个。那么而且呢，是因为是刚好生命树是生命的河刚好在街道的中间，所以你可以猜想大概圣经没有说，那么大概呢，我们知道这是1500英里以上，那么在神的宝座有水流下来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路呢一直这样转下去的，那么所以怎么转下去呢？就这两个图告诉我们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两个图。所以你从上面看到圆一直这样盘盘盘盘，只有一条路，然后中间呢很自然的水也就跟着流下来，然后两旁都有树，那么然后我们画几个帐篷，不是表示将来，就表示与神同住的意思，这只是寓意，并不是真的如此，所以就是只是给大家一点的暗示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大概是新耶路撒冷大概这样，然后再转过来，那么就是新的伊甸园了。那么大家仔细看一看啊，这个新的伊甸园呢是最左边的，那么因为上面一直流下来的是一直流下来的，所以你看是螺旋形流下来，你就知道说那个街道也如此，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你都可以达到神的宝座， 都可以来到父的面前，都可以见他的面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我所有的基督徒，还有我刚才讲过旧约的圣徒，是住在城里面，他是居民。那么城外的他们是有的时候来，有的时候走的，所以详细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大概是这样。
那么然后呢，右边这两个图大家记得，这个真的，你如果到这个颜色不是挺好，你如果真正原来颜色是绿的，是蓝的，
真正像蓝宝石，真正像绿宝石一样，那我们不知道将来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大概我们请一个姊妹画，这是你们中间的一位姊妹，那么请她帮忙用电脑帮我们试试看画一下，所以点到为止。那么从神的宝座有生命河流下来，然后旁边就是黄金街道，你看是个黄金街道，然后中间呢是有一条河这样下来，然后黄金街道呢两旁都有生命树，因为好像葡萄树一样就爬在两边，那么还有12个果子，这个估计好像是葡萄，不一定是哈，所以就是12样的果子，所以大概那么就这样的盘桓一路上就这样下去。所以我想这是为着年轻弟兄姊妹，尤其为着出蒙恩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，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的帮助。不过记得两点，第一就是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这也就是我们的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写诗的人，你记得你又写了两首诗啊，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一首，到了后来成熟的时候是另外的一首，其实是一首诗歌。他年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，我的家在重心上面，然后你读读读读，你发现内容呢，后来他比较成熟了以后，那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，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，来赐给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，天堂是爱是光又是诗，那是370。那我只是提一下就是了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就知道，回去就可以。所以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等到宇宙的结局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最后与主同在的地方。那么很可惜，就是有的人因为讲属灵就把整个天堂取消掉，所有诗歌里面讲天堂通通把它换掉，通通不见了。那么还有呢，那真的好像那就是我，所以你一把它凌然解以后，就把基督盼望就没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忘记了属灵的一面没有。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两次，你记不记得？两次，一次呢，就是当这个什么，当这个这约翰听见说，又听见说。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，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。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约翰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跟随羔羊，做了羔羊的崇拜，然后他听见他的老师说娶心腹的是新郎，所以他知道说他和安德烈和所有跟随主的有一天要做他的心腹，他知道他的前途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看见教会的光景，等他看见七个教会的情形，他心中就冷了半截。什么时候教会能够达到这种情形？但是感谢主，主借着得胜者，你看他们的得胜就代表全教会的得胜。那我听说有人听了这个道理后啊，就说那好的不得了，我们就给他变车就可以了。反正这些得胜者替我们得胜，我们失败就可以，不可以？你看见吗？是得胜者催促主的再来。所以因着你得胜主就来了，主就来，你就允许，就允许心腹，他就得着了荣耀的教会，明白吗？所以他早来了，他早来怎么办呢？那些晚得胜的什么，或者没有成熟什么，总要成熟，你不成熟怎么把你摆在新耶路撒冷啊？你明白吗？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天堂啊，这个如果一个人烟瘾发作，那么你如果天堂，那么如果天堂这个意思是说，那么天堂不能这个抽烟的话，那怎么办？这不可能的。那烟瘾发作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有成熟的人才能住在新耶路撒冷，否则你住不住的，你根本不可能住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是这些得胜的人，然后迎接主回来，然后主就回来，然后就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有了千禧年。千禧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说那些晚还没有得胜的，或者说没有成熟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是你补课的，怎么补课我们不知道。 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就好像你大学四年级毕业了，好了，大家都四年级毕业，那么好了，等到你毕业的时候，有的人因为这门也不对，那门不对，他要是把它好好修完才能毕业嘛。所以怎么办？他就要暑假，别人去玩耍，别人去玩万里长城，他在那里苦读苦读苦读，你明白吗？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没有问题，但最后还是一起毕业的。但你不管怎么样，神的标准不会降低的。在新耶路撒冷，所有蒙恩得救人，包括旧约的圣徒，都在那里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没有疑问，个个都是得胜的。所以你看，神不会失败，我们怎么样都要得胜。所以你不是搭便车，到时候你自己进去的，明白吗？都不是搭便车，没有一个人拉着车尾进来的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所以终于等到这一天，看见你看羔羊这个婚宴的时候到了，而且现在这些人真的做了羔羊的心腹，这些真的得胜者做了羔羊的心腹。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那么约翰太兴奋，约翰看见那个太荣耀了，他就糊涂了，所以他就夫妇在他脚边要拜他。他说千万不可，你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，同时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等到约翰看见神的心意，主终于得着荣耀的教会，现在不只做羔羊的同伴，而且做了羔羊的心腹。哦，娶心腹的就是新郎。现在约翰，施洗约翰听见了，他欢喜快乐，他的喜乐就满足了。弟兄姊妹，他想到他老师喜乐满足了，他自己也喜乐满足，他什么都忘记了，他糊涂了。弟兄姊妹，他糊涂到太喜乐，糊涂到一个地步，他跑过去拜天使，然后天使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做，而且天使告诉他说，这些这个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那么这是一次，第二次又有一次，那就是等到整本的启示录都等到新耶路撒冷都讲完了以后，意思就是说天使到了第五节不是全部讲完了吗？讲完了以后，那么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。然后到了第八节，这就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，我既听见看见了，那就表示整本的启示他都看见都听见了。他太荣耀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没办法来形容，我们人非常的笨，我们拙口笨舌，今天讲的最后应该是最荣耀，因为耶路撒冷是最荣耀的，现在终于那个时候到了。所以等到看见新耶路撒冷真的从天而降，你能感觉得到约翰所感觉，他太喜乐了，他太糊涂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又拜了天使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又提醒他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在这最后这一段话里面，就三次说我必快来。第一次说我必快来，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第二次说我必快来，因为什么？我必快来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赏罚在我。他怎么赏我们呢？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都得到奖赏。怎么罚我们呢？所有那些撒谎的、不信的，都在火湖里面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主说我必快来，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明亮的。对于他，一面是大卫的根，就是说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狮子，他是犹大的狮子。那么他的确是做王的，对我们来讲那是明亮的晨星，因为对于得胜者来讲，他永远是惊醒的，永远不肯睡觉。别人睡觉的时候，别人糊涂的时候，他不肯睡觉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就说他是明亮的晨星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这样说的时候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人也该说来。所以所有听见主说我必快来的人，教会圣灵都应该说来。那么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只有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，主很快就要来了。所以我们应当说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去生命水喝。那么到了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呢？现在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又说话了。
那么这个就是十八节就所说的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到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刚好和前面一段讲，刚开始说凡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就是有福的，前面讲的福，这里讲的祸，意思就是神的话是不可以随便删减的。然后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，也是我们的主，他说是了，我必快来。就第三次他说我必快来，我再说我必快来，不是我马上就来，我必快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一旦动身了，他很快很快，你做梦也没想到他就已经来了。所以我们应该真的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所以第三次主说我必快来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啊，我愿意看见。弟兄姊妹，但愿这一次的聚集，但愿这一次的聚会，只产生一个果效。如果你什么都忘记，你如果什么都不懂，但你记得一件事：如果主在我们里面能够创造一个饥渴的心，能对主说主耶稣啊，我愿意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最重要的目的。所以最后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神的同在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一卷书是从看那他驾云降临开始，到了最后是约翰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约翰他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他写了约翰的启示录，他以基督的历史做他的历史，他写书信的时候以基督的经历做他的经历，他写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他以基督的前途做他的前途。我们的主似乎对约翰说，起来，我的美人与我同去，让我们一同穿上衣服。这就是约翰的书信，约翰的福音，还有约翰的启示录。所以但愿主给我们这一次恩典，让我们经过了二十四堂，那么尤其我们这一堂没有休息，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但愿主所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实在说来，就是主所启示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形容，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少时间的祷告，需要多少时间默想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多把启示录多读几遍，你一定会感，你会觉得好像不一样了。然后也把我们这些信息多复习几遍，把几个重点多看几遍。那如果你懂得英文的，你若懂得英文，你可以看古拜的哥怀德。如果你实实在在不懂得，我觉得你用那本启示录是已经够了，因为它几乎就等于把哥怀德最精华的地方通通把它解释出来。所以点点滴滴我们在这就不再提了。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只是我们在主面前所明白所领会的一点点，我们来和弟兄姊妹分享。我们好不好？现在最后一个简单的祷告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我们听见你话的结果是叫我们能产生一个强烈的祷告，有一个心愿，叫我们每天都做一个等候你主回来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愿意你快回来，巴不得教会早一点的成熟。所以我们主仰望你，但愿你能够借着一般的得胜者能够迎接你的回来，催促你的回来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这一天早一点的来到，为了这一次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你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，你也知道我们所在地教会的情形。主啊，不管我们如何，主啊，我们失望你从来不失望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所要达到，你最后终于达到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你在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，虽然有患难有眼泪，但是我们看见说最后终于达到属灵的丰收，最后终于达到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主，我们把荣耀，主，我们真是把感谢，把我们的赞美都像我们的都像我们的冠冕一样，能够投在你的脚前，听你全教会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想最后我一定要谢谢诸位的忍耐，一直忍耐了24个钟头。好，我们还一定还有一个重要的报告，请大家再忍耐一分钟。